昨天说要请两位上来分享这个做哥罗西的这个作业哦，已经有一位弟兄交给我了，不晓得还有没有谁愿意来分享，懂吗？那么我还是请康那位弟兄，对不起，我刚忘了问你的名字，要不要你上来就来分享你所做的。
这里扩音。那个分段方面是第一节到第二节，然后第二大段就是教会之上，然后第三大段就是说是从这个哥罗西书的，我也把它分成就是说算是，然后第三段是最后呢有那第二章的一到七节分的说一到三节是讲到真的
是。现在做得非常好，还有没有谁愿意来分享？大家都很客气。那么我们今天就接着讲这个论述文体的观察。我们第一天讲了这个叙事的，那么那个是很容易，因为是事件，所以呢就是事件的场景、事件的经过，还有事件的结果，就先分成三大段，然后呢在这个大段里面再去仔细观察一些细节，那再把它列下来。那么今天我们讲这个论述文当然它初步的观察也是一样，也是我们读几遍，然后看这一段它的主题是什么，它主要在讲什么大意。那么最后呢就是分段。那么假如我们能够把这个分段做好，大概就是已经对这段经文的这个观察就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就会已经有一个大致的这个轮廓，那么重点也差不多掌握住了这样。那么到底论述文的这个分段不像这个叙事的那么容易。论述既然它是论述，一定是它在讲有些论点，那所以我们在分段上大概是这样子，一定是根据它论点的转换来做分段论点的转换。那么论点的转换呢，比如说在这段经文里面，这十节里面我发现它有三个论点，那我就把它分成三大段。那到底我怎么确定它论点在转换呢？那通常在这个论述文的作者通常都会用连接词来表明，当然有些不是那么清楚比如说蒋亮讲他说然而，那你就知道他论点要转换那或者说他讲出一个主要的这个中心思想，然后他底下开始用 for 那个说明开始对这个主要的论点再加以说明，就是我们可以最主要是透过这个连接词来掌握他的那个论点是不是已经结束了那么我这里列了几个论述文的作者最常用的这个连接词假如我们一开始能够先找到就会比较容易掌握。那么我们说这个连接词呢就好像是一个记号他在告诉你他要转换了，或者我们说他好像是一个架构的记号，比如说这十节经文它有一个主题，但是它用了三个论点，好像是这个三块砖头那把它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单位，所以我们说这个找出论点也其实也就是找出这段经文的架构它到底作者到底是怎么样 把他的这个论点，把他这个架构好哈。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个观察这个论点，也就是观察他的这个架构。那么架构有点像什么？我在这个第五页的这个讲义里面讲到，那个架构好像动线哈。我举了一个例，好像动线。在一个这个有主题的这个展览画的展览会场，那么它有一个主题在那里，那么那个安排一定是按照它要表达的这个秩序，都会有动线，你按照它的动线这样子来参观哦，它是有步骤的。那么的你若是按照这个动线来这个来参观的话，来看的话，看这个画的话，你走完一遍以后，你大概就知道这个这个画展它所要呈现的，它所要表达的到底是什么。但是假如我们不按照它的动线来走的话，我这里走这里看一看，那里看一看，这样子不完全不照着那个动线来走的话，你大概走了好几遍了，你的出了会场，人家问你说这次的这个画展展览的主题它在表达什么，可能你就没有办法讲清楚。但是假如你按照那个动线就会很容易掌握。那我觉得这个论述文的这个架构有点像这样，有点像这样，就说比如说我们等一下举的那个例子，以弗所说二章一到十节，我们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连接词叫做然而哈、然而，那然而就是一个什么记号呢？论点转换的记号。他先讲你们从前怎么样，然后后面用然而这样子，那表示作者是用了一个对比的一个架构来呈现这段的这个论述。所以呢，你根据它的架构，你来很快的可以进入作者的思想，你就知道说，哦，他在这段里面，他要用两个完全相反的论点来陈述他这段的这个所要讲的这个教义真理，你就可以比较容易哈这样子。那我再说，还有一个也是论述文的作者常用的，就是用说明式哈，说明式就是用 for。那么在中文呢，我们 because 翻成因为 ，for 也是翻成因为，但是其实这两个是有很大的不同。那个because 就是因果，假如你看到这个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 because 或者是出现了 so that， 你就知道他在用因果的那种架构在表达他的这个论述。那么我刚是要说 for， 他常常是先讲出一个主要的这个论点，然后他就开始加以说明啊。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好了，这样讲好像有点这个空空的。比如说我们看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哈，我们看十一节哦，你看十一节开始，他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当然这里的讲你们都是讲外邦，整个外邦的族群呢，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好，你看到了这里，他前面在讲他们从前是那样子的，是跟以色列民是远离的，当然也是跟神是远离的外邦人。可是到了十三节，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的人，如今却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 的亲近的，那么就是以色列的外邦的信徒跟以色列的信徒已经得亲近了，那当然也更是他们各自与神亲近。好，你注意十四节哈，十四节他说因，这里的那个因就是 for， 就是 for， 他主要就是在说你们从前是那样的光景，可是呢十三节说如今靠着基督耶稣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写得亲近，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那接着呢从十四节开始他就在花很长的篇幅来说明十三节，因为他用了一个 for， 我们说 for 这个连接词就是我讲了一个论，讲了一件事情就觉得太浓缩了不够清楚，那我再要继续把它讲述的更清楚，就是用 for。 那你发现了这个这样的一个连接词，你就知道说作者就是先提出一个主要论点，然后再用下面的篇幅加以说明，那这样你就是进入他的思路了，你就进入他的思路。那所以你在一步一步这个在进入细部的这个观察或者解释的时候，你就不会离题，因为你知道他已经有一个主要的论点在那里，底下的这些话全都是在说明这个十三节。那一直到说明到什么时候呢？说明到十八节，因为到十九节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一路。所以他讲完十三节说从前远离现在得清净了，然后呢 for 一直解释，一直解释这句话，解释完之后呢到了十九节他有一个对照，因为从前你们是跟以色列的信徒完全是隔离的，是分开的，可是十九节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是与圣徒同国了。所以这段呢，这段里面就有一个双重的，我们说双重的架构，它是一个前后对比，遥遥相对。你从前是这样，然后到了十九节说这样你们就与圣徒同国了，可是中间呢，中间十三节怎么会从这里变到最后这个十九节，还用这个十三节这个最简单最重要的话把它表达出来，十三节。但是十四节到十八节整个都在说明十三节，就是这一段里面呢就包含两个架构，一个是对比的架构，那么一个叫做说明式的架构那你一旦读这段经文多读两次，发现了它的连接词以后你就虽然你那个细节还不太知道是什么，或者说在解释上还不知道什么，但是起码你知道说保罗在这里他是用一个外邦人的改变的一个对比，从前那样然后后来变成怎么样，那中间呢就是在讲这个到底是怎么改变的，得清净了，然后十四节开始。所以呢你在查考的时候你就不会跳出这个作者的这个思路或者我们说假如你是在展览会场，就说你就不就没有跳出那个动线乱跑你就是按照那个秩序，那这样子呢一次又一次的你就会很这个深入。那么我说我在这个第六页的这个讲义里面我只提出了八种就是论述文的这个作者常用的。假如你去看一些这个关于读圣经的这个书有的人是用了二十几种式甚至有的三十几种那我觉得多反而这有些当然是很细了，但是我就把主要的八种列在这里我刚刚已经讲了两个，一个是对比的 就是用然而、但是那样，就是两个是对照的，那么说明那个连接词就是那个 for 这样。那么再讲一种是叫做类比、类比就是这个常常用就如、就如怎么样，就如怎么样。那我们说耶稣讲过一个比喻说，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天父尚且养活他们，那更何况你们呢？所以这中间它就是有一个叫做类比，就是说你看飞鸟是这样子，天父还养活他们，更何况你们，因为你们比飞鸟还更贵重，那这叫做这个类比、类比就是有相同的 地方。那当用类比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找出说它到底那个类比的点到底是什么、那当我刚讲的那个就是那个比较简单，它就是在说天父怎么样养活那个天空的飞鸟，那么当然也会养活我们、也会顾念我们的需要，所以那个是相同的点。那假如再用飞鸟来还是来讲一个耶稣的比喻，他说天空的飞鸟有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呢怎么样，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还是讲鸟。那这就是对比的，那对比的内容是他主要在对什么呢？他在对什么？那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没有住处，但是呢连天空的飞鸟他都有窝，湖里都有洞，那这就是对比。这样那这个类比常常用的连接词在中文里面就是就如，叫就如怎么样。那我们一看到一个如就知道说它在一定是有所相同的地方。那么英文当然也是很清楚哦，用 just as 常常用这样子，那你就知道它在用一个类比的一个论点在表达。那么我们在罗马书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也用了很多对比，也很用了很多的类比我们可能可以来看一处这个类比的例子。我来，好，我们来看第五章十二节，我们从十二节开始，他说这就如，我们一看到这个就如就知道保罗在这一段里面他开始要用一个类比的这个架构来表达他底下的论点了。一开始我们就发现这样子，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而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就犯了罪。所以他一开始就在讲一人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那他要对的是，他要对的是什么呢？对的是十四节，第十六节，我们从第十六节看，当然中间还有很多，他是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起，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嘛？所以他用了那个做这个就如那我们就要先去找他的整个论点里面他到底要如什么其实最明显的就是都是一人带入的一人带入的，以一人带入这个罪，一人带出恩典所以你把这一段整个这个仔细的观察，然后去把它那个就如的那个点一点一点的把它对起来，那你大概就可以找出保罗在这一段里面他到底他的论点是什么，因为那我们已经找到他的动线了他就是用 用两个相同的东西，相同的都是一人带出什么。当然我们说都是一人一人，这是相同的地方，可是他也带出，从这个概念上他又是带出相反的东西，所以以里面的内容来说它又是对比，这也是双重的，就是说它是用就如就如这样，我们先掌握出这样子，然后再来看看它就如的是什么，都是一人一人啊。可是呢等到他说都是一人带出什么内容来的时候，那个内容是完全对比的，相反的，所以两层啊，两层啊，这个当然就是你仔细去读经文的时候，从它的这个架构去发现，去发现这个作者的动线，作者的这个架构。好，我们现在来举一个例子，就是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我们很快的来把它读一次哈，我们很快来 读一次。来，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好，我们这样子把这十节读过一次，然后你就发现有一个很重要连接词在那里，然而。那 我的讲义里面特别把那个然而那放大了，那你就立刻知道说，哦，保罗在这一段里面呢，他是用一个对比要来成，要来这个讲到这一段的真理。好，那所以我们已经发现了他的这个主要的架构就是用对比。所以呢，我这分段的时候呢，一开始我就把它分成两大段，就是用然而那里切。可是我再仔细读呢，发现到了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说，这一直读到第十节，好像八节到十节他在讲得救这件事情，因为前面那个是对照哈。但是我因为看到，然后我就先这样子把它切了，那就发现你们从前是怎么样的，然而变成怎么样，到了第十节，他八九十他在讲得救这件事。所以呢，我就又把它分成三段，本来分成两段，再仔细读又变成三段。那么所以在第五页这里，我其实我用这个昔日的光景，就得救之前是怎么样的，今日的光景呢，那么就是得救之后，那八节到十节就是这个得救的新人，或者说得救这件事情哈，看你给他怎么样的这个标题。那么到了这个下面这一页哈，大的架构已经在那里了，那接着下来呢，也是在这个大段里面，把这大段主要他在讲的是什么，把它这个写下来。那你看你的讲义的第六页，我都最好的方法哦，最好的方法观察，最好的方法我还是觉得是抄圣经，把它抄了。那抄法是怎么样？反正你遇到逗点，你就把它往下放，就是不是那么长，这样一小段一小段这样子放。那这样的好处呢，是你会看得比较清楚，而且呢一句一句到了句点，比如说我读完这句话，那这句话那么长，它主要的重点是什么，我就把它写下来。比如说你在右边这里哈，得救之前是二章一到三节，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里括号写他叫你们活过来哈，这个是原文没有的括号，我们和合本有那个点点点哈，意思就是说原文是没有的，原文只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个他叫你们活过来是下面才有的。那中文圣经为了这个翻译读起来比较顺口哈，比较顺，所以就加了他叫你们活过来。 好，这是第一句话。那第二句话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那这是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呢，它的重点是什么呢？主要是在讲行事为人是怎么样。当然也可以只有写过去的行事为人。那我这里又加了两个，一个顺从，一个随从。好，到了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其实这个放纵肉体的私欲跟随着肉体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个时候所表达的意思其实是跟第二节的东西是相似的。那么保罗先是在说你们，当然他是指的这个外邦人，那我们他是讲我和我的犹太同胞也是一样啊。虽然我们有这个律法，好像表面上道德比较好，但事实上我们也是差不多。这第三节，那重要的是第三节有一句话是本为可怒之子啊，本为可怒之子。好，到了然而呢，真的第四节第五节，因神的大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也是插进去的哈，插进去的。比较顺的是一同活过来，然后呢一同复活，然后一种坐在天上，这是第六第七。然后到了第八呢也是一样，我读完一句就把他读过的这些重点把它写下来，看起来有点乱哈，看起来有点乱，但是呢你就知道每一段有哪一些重点，有哪一些重点。那么最下面呢，我这里有一个分段是叫做经过解释后修正分段大纲。我们经过解释以后，我们就再去修正。比如说昔日的光景得救之前，当然这个比较清楚，是生命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第二个就B2 就写行事受恶者辖制。我就是已经把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包含犹太人自己也是放纵肉体的私欲，这几个把它合起来，其实就是行事为人就是受恶者辖制。那第三点呢，写结局在神愤怒的审判之下。那这是经过解释的，是因为他说本为可怒之子。我们说什么叫可怒之子，那个希伯来人喜欢讲什么光明之子、可怒之子，就是他是要是神愤怒的是应该怎么说，愤怒的儿子，意思就是神的愤怒要发在他的身上，也就是神最后的这个审判，对罪的审判。因为都是随从这个恶者的这个辖制行事为人，所以最后呢就是要面临这个神愤怒的审判。好，所以呢经过解释以后，就对给这个分段做了这样的修正。那么今日的光景呢，第一个对照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那么那个然而，第一个然而就是活过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对照，是生命活过来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第二个对照呢是与基督一同复活。那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我们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那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得胜撒旦的权势，对不对？就是得胜恶者。所以呢经过解释以后，对于这个第二个对照呢，就是得胜恶者的辖制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么这个对照就是前面的那个行事受恶者辖制的一个对照。所以它有一个大的对照哈，就是信主之前信主之后，那么再仔细的来对呢，是有死变成是活的 啊，第二个呢是受辖制变成是得胜辖制，那是我们对复活的解释。好，第三个是高升宝座与基督一同升到天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第六节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我们对于这个一同坐在天上的那个解释哈，我们从相关经文，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解释，从相关经文知道那个坐着是不是坐在那里休息哈，坐着我们看以前的这个电视剧说包公怎么样坐堂，他是要怎么样，是要审判的哈。好，那耶稣也跟十二个门徒说将来你们要与我一同坐在天上，然后审判十二个支派哈。所以那个坐的这个在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意思就是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那作王的意思就是审判，要审判人。那本来呢，本来是什么，本来是什么，前面的对照本来是什么啊，本来是要受审判，我们本来是可怒之子，是要神的愤怒的审判是要领导我们的。所以你经过解释以后呢，然后再对这个分段大纲再有一点修正，但那不是一开始就可以就分成这样子啊，这是经过解释以后。所以经过解释以后你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他这个然而就是对得很清楚啊，对得很他的对照啊，就是有这三个对照。那么到了八到十节呢，就是当你可能你的标题不一定是得救的这个新人，可能是在讲得救这件事情呢，那么在前面所讲的就是是本乎恩也借着信，不是出于自己，最主要就是讲这个我们的得救是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不是因为行为。可是呢第十节就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所以我们的得救之后这个目的呢是神新造我们，是要我们行善。当然这个行善呢，我们在解释的时候从圣经来解释善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有一个结论，神是唯一的善者，所以按照神的心意来思想来行事来做任何的事，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叫做行善哈。这样这是经过解释以后就把它变成修改到这样的这个分段。那么这是关于观察啊，观察底下你的讲义的第七页哈，有一个中文的这个排列哈。一开始我只是这样一小段一小段这样整齐的排下来，但是你也可以根据它的这种关系可以稍微有点移动。那这个更好的这个方式是第八页英文啊，这是看得最清楚最清楚了。第八页你看第八页因为我们都很熟悉英文，就是以一句话为单位，我这句话里面把主词找出来把主要动词找出来，那你看这样一路下来这个主要的动词都把作者最的这个最主要的要表达的东西都看得很清楚了。那我们讲话也是一样，当我讲一句话的时候当然中文感觉不是那么明显啊，可是也仔细听也是这样，就是我要讲一句话，我一定是用动词来表达我最主要要讲的这个事情，一定是这样哈。那比如说这里我们看这个第八页的第八页第一节，他说 And you were dead in your trespasses and sin。 那他最主要就是要讲死，就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然后那个第二节呢，当然那个 in which 还有formerly， 那是一个一个副词，它主要的动词就是 walked。 那我们中文的圣经就翻成行事为人。那行事为人是怎么样呢？我就把那个主要动词画一个横杠，而且把它凸显出来，因为归纳法言就是要把那个关键的重要的把它凸显出来，你就知道作者的那个要点在哪里。所以在这里呢，以英文看是更清楚，就是 walked， 然后底下呢，中文翻成顺从顺服哈，那就是用一个箭头指向这个 walked， 到底是怎么 walked 呢？是 according， 两个 according 啊，然后第二个 according 是 according to the prince of the power of the air， 这个一写下来，然后下面那个是 of the spirit。我把它放平行的意思就是，什么叫做the spirit， 就是平行的，就是 the power of the air， 它讲的是相同的东西。好，那么底下呢，那个 the spirit 底下又有一个箭头，这个呢 that is now working in the sons of disobedience， 这句话我们在英文里面的文法里面说这是一个形容词子句哈，来形容的 spirit。 所以呢，凡是你看到一条横线然后有一个箭头指向的，就是底下的东西就是在形容它的这样。好，所以当你把这个英文这样子排列之后呢，这十节的经文包含主要的论点，主要的那些动词 were dead, walked, lived， 然后 were by nature children of wrath， 可怒之子，这都是非常明显的在主要动词凸显出来了。那么到了第四节 but 前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子句或者 phrase 啊，但是它的主要动词是在 made us alive， 在这里。那前面呢being rich in mercy， 就这是中文翻成应得他的这个大爱哈，等一下，中文的翻译是怎么翻？我刚丰富的怜悯 ，rich in mercy， 丰富的怜悯。然后第二个呢，说 because of his great love with which he loves us。那第三个呢，是说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讲到他 made us alive 的原因，还有我们他在什么情况之下使我们活过来呢？是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那所以前面的那几个都是一种都是副词不然就是副词子句，不然就是副词的这个片语啊，副词的片语。好，所以你这样一句一句看下来呢，那第二个主要动词是第二段是 raise us up， 然后最后一个是 seated us 这样子。那讲到这个 seated us， 当然有下面有 with him 是与他一同坐在天上with him in the heavenly places in Christ Jesus， 然后下面说 so that， 就是这个到底是要神做这些最终是要怎么样达到这样的目的。好，我的意思是说，假如我们用英文分析是更好的更快的，可以这个看到这个整段经文的架构还有每句话的重点。中文比较不明朗哦，当然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找到，但是这个是最清楚的。而且呢，我们说在归纳版研经里面常常要讲说，要问说这个词跟这句话跟这句话有什么关系，那么这一段跟这一段有什么关系。当你把英文的排列排好之后，就是叫做一目 了然、啊、一目了然，就看得 很清楚、啊、看得很清楚。那做这个结构，即使 我想我们都会，因为我们都有那个基本这个英文文法的这个的概念、啊、这样子，一句以一句为单位，主词动词，然后再把它、形容的，把它摆在它的这个、适当的位置。好，那么你做了这样的，其实呢，当你把这个无论是中文的排列，或者是英文排列，特别是英文的排列，这样子做过一次以后，你可以说这就是你仔细观察的记录哈、啊，仔细观察的记录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已经把那个什么是形容什么，什么是重点都已经把它摆在那里了，所以这是你的观察的记录。那么在第七页呢，我是用的这个是中文的，这中文的，你假如你有人不喜欢用英文，那你试试看你用英文把它排列一下，把它重点先凸显出来，然后所形容的你试试看。但是我发现英文比较容易，比较容易。好，观察做完了之后，你不仅把分段写出来了，当然还没有经过解释，但是你已经知道你分成三大段，然后每段里面有一些要点，而且呢这个细节的你也透过这个句子的这个分析把它放好了，然后我们进到下一步就是要解释了。那你会发现呢，当你好好的观察把分段做好之后，你对于保罗在这个以弗所说二章一到十节他所要讲的内容，你其实你几乎都已经掌握住了。他就是在讲我们的光景啊、哦，这个信主以前是怎么样，信主之后我们的地位是怎么样啊、哦，然后再来论到这样的一个蒙恩的事，到底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那可是呢，神让我们这样，最终是要我们按着他的心意行善。你做完之后，你大略的主要的大家都已经抓住了啊。所以然后呢进入解释以后，可能你就会开始要问一些比较细的问题啊。那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哎，读起来其实都懂了，我不需要怎么解释啊。当然也可以，但是呢你试试看，你来问问题哈，然后再去回答他的问题，你就会发现你所了解的内容会更加的深入，更加的深入啊。比如说我刚讲这个行事为人随从啊顺从什么这些这样，然后到了后面那个对照说是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你对于基督复活，你从别的经文看到基督复活就是得胜了那掌死权的魔鬼，就是那儿子，所以就是一种得胜的意思哈，一种得胜。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这个撒旦的引诱，有一些罪的引诱，我们可以靠主得胜，我们可以拒绝哈，这样。那你经过解释以后，你就可以更深入的表达。那比如说那个可怒之子啊，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你就会想到说，哦，我们原来是要受审判的，可是呢，我们以后不仅罪得赦免，神不再审判我们，而且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我们是那么荣耀哈，那个改变简直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当然那是将来这个主再来的时候哈，那你仔细去思想解释，就会发现那个更深入的那个真理。好，那么关于解释呢，我们看第一页，看这现在是几点？我们12点要解啊，好 ，OK， 好，我们来看解释哈，第一。第九页， 第九页这里呢，我们说我们练习问问题，你觉得好像都懂了，可是你试着你每读完一句话，或者说你是整体的都好，你可以第一个可以问定义性的问题，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比如说什么叫做可怒之子啊？这是什么意思啊？或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行事为人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叫做这个问句呢，就是定义性的问题，定义性的问题。第二个是问关联性的问题，就是说这句话根据这句话有什么关系？比如说，第二节跟第三节有什么关系？哦，我们行事为人这样这样，然后到了第三节那里说本为可怒之子，这两个有什么关系？哈，这样。那第三个是推理性的问题，就是在问为什么？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这样子讲？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讲？比如说，他说我们从那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为什么要说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现在还活着啊，他为什么说我死在罪恶过犯？就用问为什么哈，这是推理性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去问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当你去解答完那个为什么以后，你就会发现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那最后一个是含义性的问题，含义性的当然就是有这个的比字面那个表面上表达的更含在里头的意思。有举一个最简单的那个例子，我们常常说耶稣去摸那个大麻风的这个摸那个大麻风的那个人哈，那我们假如我们要问说摸是什么意思，那摸就是摸嘛，谁不知道摸这个，他就是摸。但是耶稣这个摸其实是有那个含义在里面，因为人都不敢摸，对不对？所以他这一摸是表达什么？表达他对啊接纳，接纳，因为人是不敢去碰他，是接纳，是爱，然后啊当然就医治他。所以就是从那个字的最表那个表层的意思可以看到里头。那么当然这是比较容易了解的。那么有一些在论述文里面也是这样，就保罗讲这话，他到底那个进一步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就是没有讲出来的那个含义是什么。好，这是关于问问题。那问了问题之后呢，假设我们这十节经文我们都用这四种问题一个一个这样问下来，肯定会问下来大概可能你会有一大串哦，三四十个这个题目，你每个问说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什么，为什么这样讲，就很多很多。那再把这些题目再整理一下，有些是你一看就知道没有太大的意思，或者说不是那么重要，那你就再把它删减到剩下几个题目，你自己觉得哎，我以前怎么没有问这个问题，我很想来这个探讨这个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总之最后你经过好好的思想祷告，然后再看每个题目啊，这样子把留下来题目，然后呢就要来回答问题。那我在这里回答问题的根据呢，大概在这里写了九项哈，写了九项。那么第一个回答问题最重要的是上下文。那第二个字义的了解，第三个是与其他中英文版本的对照，还有平行经文，还有相关经文，还有背景的进一步探讨。那第八是合理的推理，最后一个是整体圣经整体思想的统合啊。那讲到第八个呢，合理的推理，那就是你用了其他的这个几个根据，好像都没有办法找到啊。比如说我们常常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那个尼哥底母啊，他为什么要晚上来看耶稣哈？那因为你从经文的上下文找不到这个理由， 找不到线索，那也没有什么平行经文可以看到尼哥底母怎么为什么晚上来。那合理的推理，合理的推理大概是说，我们知道尼哥底母是一个什么一个官哈，就是这个地位很高的哈，好像。然后当时的那个，当时整个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政教高层是反对耶稣的，是极力的这个反对的。那么耶稣到了耶路撒冷，他假如他在那里讲道的时候，那假如尼哥底母就在白天当众就跑到他前面问他那个约翰福音三章那里记载的那个问题，我想他一定会觉得那样不合适、哦、所以我们那想合理的推理就是他晚上来，因为他又不像其他的这个文士法利赛人或者那些官那样，就是认定耶稣一定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安息日治病，然后他讲的话好像不太这个合乎律法什么这些。可是他看出，他说你所行的若没有神的同在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看出他是从神那里来的师父。但是其他的这些人就是不承认，不认为他是从神来的。好，所以呢我们在回答这个假设，你提出了这个问题说尼哥底母为什么晚上来，可能你最后就是用这种合理的推理。但是你假如这个对一段经文提出了很多很多问题，你每一个都说按合理的推理是怎么样，按合理的推理怎么样，那你就不必去研这个，不必去研读，不必去解释，不必去那样，因为每个你都可以有合理的这个推理。合理的推理是万不得已的时候，万不得已的说。但是其实我刚刚讲那个尼哥底母啊，合理的推理其实里面也运用了什么背景，对不对？背景就是当时的这个政教高层对耶稣的态度，其实也运用了背景，然后呢再加以合理的这个推测，就是他白天他觉得还不一样。好，那这八点里面呢，上下文是最重要的，因为特别是论述文，当作者他要论述真理的时候，他一定是要把他所要他的论点一定是要讲清楚的，他一定盼望对方是可以看得清楚的，所以他一定会在他的这个整封信里面啊，尽量按着他当时他够讲的够清楚的，把他尽量讲清楚，他不会写一个。他不会写，然后还要这个当时的，比如说这个哥罗西书，他写，他不会要当时的这个哥罗西信徒还要写信或者打电话给他说你这个是什么意思，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当然当时也没有电话，也写那个当时写信那个很麻烦的，那个牛皮纸写的，就是一件大事哈，所以是不可能。那。可是当时呢，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加以解释？因为我们不是在那个时代，那我们也不是，比如说哥罗西书，我们也不是哥罗西教会的人，所以我们也有些地方也不知道为什么耶稣不是保罗是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哈。所以我们需要经过解释，是因为我们那个隔了时间，还有我们。这个对当时的背景有些也不够了解，还有呢，就当时用希腊文写，新约用希腊文写，那我们对希腊文的那个文法，我们当然我们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当然译本呢，现在有很多的译本，特别是英文的译本很多很多，那么英文的文法是跟我们中文的文法比起来是比较更清楚，比较更靠近希腊文的，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些哈来解释。可是呢，你上下文就是基本上就是因为作者他就是要在他的整个论述里面把话讲清楚， 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个什么不够清楚的，我们就从上下文去找。就像我们假如看一封信啊，诶，看到这里不太清楚，诶，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不会立刻打电话去给我们的朋友说，诶，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一定是怎么样上下再看看啊，有时候就这个清楚了，再看一下，看看下面或再看看上面，这样就清楚了。说上下文是最不会离开作者原意的一个解释，你所提出来的解释的一个根据，从上下文。我记得我的希腊文老师他有一次被我们校园团结请来教我们带我们查考这个以弗所书，然后呢他在带我们查考的时候，他就说他的教他读圣经的老师有一次在课堂说，各位同学，我你们知道解经最重要的原则第一是什么吗？然后当大家没讲完，就说第一最重要就是上下文，然后再问第二呢还是上下文，第三呢还是上下文，就是在强调那个上下文的这个重要，上下文的重要。那么等一下我们会举几个上下文的例子来这个演练一下。那第二个字义当然我们要字典，现在有很多工具书还有其他中英文的版本啊什么，这些底下我们都以后会下一堂我们会再来，但是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个上下文，就是在第十页，我们这里有一个附录一，我这里举了三个例子，举了三个例子，我们就是从上下文来看。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五章六节，我们来翻到以弗所书五章六节。好，这里有一句话，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那么我们就看了这到底他保罗在讲虚浮的话到底是指什么，那当然有时候我们望文生义啊，就说虚浮的话就是假假的，就虚假的，很浮的，不实在的话，就直接这样子讲。那讲有人讲这个不实在的话，骗人的话，然后就带出一个应用说，现在这个社会上蛮多人就会骗人，在台湾有很多这个诈骗案，我不晓得在美国怎么样，真的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诈骗案啊，所以在这里的应用上就说，大家要聪明一点，这个不要被人家这些虚假的这个诈骗啊欺骗。那保罗在这里是要教导这个吗？是这样吗？但是我们只要看上下，我们知道保罗不是在那里要教导这个信徒说，要精明一点，不要被人家这个欺骗的这个诈骗的手法骗了你的钱，不是这个。好，那我们怎么样来看呢？我们当然他从第五节开始是在讲这个语言呢，那么我想我们不看那么远，我们从最靠近从第五节这样看好了。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无份的哦。然后有贪心的就像拜偶像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底下很重要哦，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好，所以我们从这个上下文到底这些虚浮的话到底是讲了什么呢？我们就要从上下文看到底是什么，这些人到底讲了什么话。我们从上下文他们说什么，因为我会贪心，就是这些，然后呢说这些话怎么样， 啊，不会，对，就是你看他第六节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这些事就是上面的这些讲这些污秽的话，这些报的这些事情，他说这些事情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那就是有人说什么不会，神的恩典很大，这个没有关系啊、就是说了这个骗人的话，因为神是对这些他是要审判的，是必然要这个神的愤怒必然临到那悖逆之子，就是做这些事神是一定要审判的。但是骗人的话就是说不会了，神不会这样子，神的恩典很大，神的恩典很大，当然这是对基督徒讲的，神的不会，你不会与神的国无分无关的，这样讲虚浮的话。那最直接从上下文这样子来看，这个说虚浮的话，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然临到啊，从这上下文我们就可以知道保罗在讲这个虚浮的话，就说当时就是有人说没关系啊，讲我们这样没有关系，神的恩典很大。那假如我要再用那个这个背景的进一步探讨呢，当时我们知道第一世纪这个希腊哲学是很厉害的，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保罗到了雅典跟两种派别的人在那辩论，一种是伊比鸠罗派，还有一个斯多亚派哦。那这两个这个派别，其中的这个那伊比鸠人这个派呢，他们就是我们中文有时候把它翻成纵欲主义者。他的论点是什么？他说人的灵魂才是最重要的，肉体肉身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是灵魂得救就好，最重要的就是灵魂啊，肉体是我们去放纵肉体的，这些是这个是不仅无所谓，而且还鼓励的，就是我们保守我们的这个灵魂得救就好。那像这种学说哈、啊，就是虚浮的话啊，当然这是从背景再去探讨，当时这个希腊哲学里面是有这样的一派叫做纵欲者，然后当然他不是说你去说他有一套说法，他就说你灵魂得救就好了。好，对，似是而非的话，就是当时的这个论点。总之呢，是跟神借着保罗所启示的这个教导是违背的。保罗说这些都不可以提，因为神的愤怒必定临到。但是呢，这个虚浮的话的意思，那个骗人的话，就是不会，这个说做做这些事情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灵魂已经得救了。好，那这是一个上下文来处理方。我们再来看一个啊，例二，就是腓立比书2:12，这里有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是什么意思啊？腓立比书，我第12那里哈，他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很多人我在带学生查考腓立比书的时候，能看到得救功夫，立刻说啊，我们得救还要做什么功夫哦？哦，当然绝对不是的，我们得救是因为信耶稣，我们得救了，靠着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得救了。所以怎么会说得救的功夫呢？当然你可以再去查考字典，这个意思啊，功夫又是怎么讲，然后有些译本也表达。但是呢，我们从上下文我们仔细看，你觉得我刚其实把十二节整个这样读出来，再接下去那个13节，那个 那个因为是 for， 在对于这个十二节的这个话再加以解释，你一路把它读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好，所以你从十二节读到第十三节，你觉得他得救功夫从上下文来看他是在讲什么？什么是得救的功夫呢？啊，顺服，对，就是顺服。因为他说就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念做成你们得救功夫。然后他在讲这句话，就光从十二节十三节我们就看到他所谓的得救功夫就是在讲这个顺服。然后十三节他又加以解释，他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哦，像我立志行事，比如说我里头有感动，我定义要向这个人我这个朋友传福音。那你这种定义这种立志呢，其实是神在你的里面的运行，就是神在你里面的那个感动，那你就要顺服。那为要成就他的美意，那目的是神要借着你向那个人传福音，让他可以蒙恩得救。那所以呢他在这里就是讲到这个顺服。那再从前面看呢，再从前面看我们一起来从第五节来看哈，我们从第五节来看，来我们一起来读好了。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地和地底下的，因耶稣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那么到了十二节说，这样看来，看什么看呢？看什么？对，就是看耶稣啊。那么他在讲耶稣是怎么样呢？啊，顺服至死，顺服至死。然后呢，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所以他讲到耶稣的顺服，然后之后神将他升为至高啊。所以他说这样看来啊，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就是如今不在，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从上下文这样来看，他就是用一个用顺服，就是我们在地上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用一个总括的这个说法，就是顺服啊。那因为他前面讲了这个耶稣的这个顺服。那耶稣是顺服谁呢？顺服父神，对不对？那父神给他一个这个救赎计划，要他去成就哈，顺服父神，从神来的顺服父神。那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也是顺服父神。神今天以一大的那个方向来说，神要你好好的在代职侍奉，在你的岗位上在你的同事中间有美好的见证，然后你在教会参与侍奉，就神对你的带领是这样，那你就要顺服。那假如今天神呼召你，要你放下你的专业，那全职侍奉，你就要顺服，这是大方向哦。那小事情，比如说我刚举的例子，我就是我觉得我里头有感动，我决定要向那个朋友传福音，那就是神为了成就他的美意，他的计划，那么在我里头动，那我就要顺服，我就要顺服。那而这个 顺服就是顺服神哈，或者顺服主，顺服圣灵，都三位一体的神。总之，我是顺服从神来的那个引导带领。那当然有时候不是圣灵是怎么样的这个感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神要我们做的事已经很明白了。经文我不必每我不必去想说我要不要向人传福音啊？圣经就已经很清楚要我们去传福音了。那圣经说你们要圣洁啊，怎么样啊？所以你根本不必去想我是不是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顺服神，有很多很清楚的这个命令，很清楚的教导，都已经在圣经里面了。所以呢，当然有很清楚的圣经的那些很清楚的教导，但是也有一些少数的，比如说我刚刚讲到这个全职的侍奉，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说每个人都要全职侍奉，没这样，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涯的这个引导不一样，那一类的好这样。但是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的处事为人的原则，我们的各方面，圣经都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楚了，包含夫妻的关系啊，我们的这个亲子的关系啊，那这些生活上的一些特别是有关这个道德方面的一些事情，都已经是非常非常明朗的教导，我们都应该顺服神的话，就在圣经里面啊。那只有那些比较特殊性的，那需要去寻求祷告，然后看神怎么样带领。那假如神的这个带领是很清楚了，就是要顺服。那这是一处这个上下文哈，从这个上下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这里得救的功夫，就是我们在要学习顺服。那么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这个钟好像差不多了，不过我们再看一个，就是哥罗西书3:15哈，我们来看。3:15，我们来看，就是他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好，这个15，基督的平安，我们常常说我们在寻求要做什么事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我里面有基督的平安，我就很放心就去做了这样。但是在这里好像保罗也不是在教导我们说你有基督的平安你就可以去做什么事。我们看上下文，他在这里讲基督的平安到底是在指什么呢？而且假如有人他是拿英文的版本来说，他这是 peace， 那 peace 也可以翻成和平啊，为什么会翻成平安呢？到底是和平比较合适呢，还是平安比较合适？还有保罗在这里到底他是要讲什么？他是要讲那个寻求引导的原则，心里有平安就去做吗？保罗是在教导这个吗？那我们来看上下文啊，我们可以从12上面来看，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别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好，你觉得在这里这个保罗是在讲什么？他主要论点是在讲什么？是讲这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那个关系，所以和平那个 peace 是更翻成和平，会中文翻成和平会更恰当。那他整个这个从12开始一直到15，他的这个那个整个的内容都是在讲那个彼此的那个关系啊，所以 peace 会更合适。那这就是从上下文来看，而不是你 看到第十五节就立刻问说什么是基督的平安呢？就是觉得好像感觉很顺，没有什么挣扎这样，然后就拿来应用，但是它不是这样的意思。好，我们时间已经到了，这是那个关于上下文，我举的例子比较多一点，其他的那几点我在，当然我下午还会稍微再讲一点，我下午会再把其他的一些根据我这里也都有例子再讲一下，然后我就会讲归纳跟这个归纳跟应用归纳的是我们怎么样把经过解释以后的这段经文的要义把它归纳出来，然后呢我们就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样子。好。